大家早。大概不是太多人认识我，我是从三井城基督徒会堂过来与你们分享的。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你们当中分享信息，所以我代表那边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不过我看见在我们当中也有几位我认识的，至少赵光成我认识吗？有认识。今天刚好是7月1号，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主的日子，我们纪念他，赞美他，歌颂他。但是今天这个7月1号对我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我记得10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香港跟一些亲友一起见证香港回归中国，脱离了英国的统治100多年。因为我原来是生在香港，来到美国已经是40多年。我记得我来美国是1962，然后后来1964正式来这边念书，然后一直到今天。不过在90年代我回到香港去教书，度过了10年的光景，所以多多少少我都有对故乡的一种怀念。真的好像但以理那样，常常要打听那边的消息。当然我每年都有机会可以回香港，去年我也回过去，但是今天刚好是7月1号，也是10周年。那现在在香港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应当是7月2号。所以当我留意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也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提醒大家，到底这10年来改变了多少，香港的人有什么回应。那我觉得我不是在今天讲这个题目，所以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但是其中我看到一个访问的故事，对今天的信息引起我更大的反思。其中有一个被访的先生，姓陈的。那当记者问到他，到底这10年来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是好还是坏呢？所以他就是很感叹的，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他用4个字，假如你有看新闻的话，他说发果飘零。所以起初我不懂怎么谈到发，谈到果飘零，这个是很凄惨的一个局面。而原来他在10年前还是38岁，10年后现在应当是48了。那个时候他是非常有冲劲，已经是有48家分店的一个餐馆的老板，拥有超过1元的家产，住的地方好几千尺风景区。但是当记者看他的住房的时候，他只有300平方尺。所以到底这样的转变他怎么样回应？当然刚才所说发果飘零，他说他的太太已经是忧郁症，现在常常都不能够承担做太太的责任。他有3个儿女，这3个儿女都要被养育，要念书，要成长，但是住在一个小房间还要去生存，怎么办呢？他说他很多朋友 都因为类同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一无所有。为什么原来香港在回归的年之后97以后就经历了很多很重大的灾害，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人为的，包括了金融风暴，包括了禽流感，包括了非典那个流感，还有这边911的事情发生，都影响了香港这个城市。所以对他来讲，他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那长话短说，他令我思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所以当访问的记者问他，到底你现在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他的回应说很简单，他说人的生命，人活着只需要三个东西，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一个是食物吃的。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在广东省，都是广东人很容易用一个字眼去代表怎么样生活，玩水，找东西吃。人家问你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他说玩水干难，找事情很艰难。所以他说空气是免费的，水费还不多，还可以付上，那找东西吃呢很艰难。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到底人的生存是不是单靠吃东西呢？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去开始跟大家分享。在还没有分享之前，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是去年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做了这样一个统计，他说是一个全球化的饥饿。我们都常常用全球化 Global Village， 或者是我们的金融也是全球化，但是原来饥饿也有可以全球化。他这样，我把几个重点念给大家听。他说每天全世界有25000个生命失掉了去，因为饥饿跟贫穷。整个90年代，整个地球贫穷的家庭下降了20%，然而饥饿的人口增加了1800万。他说目前这个是2006的统计，他说至少有81亿的人口是吃不饱的，每天吃不饱的。这样一个数目是包括了美国、加拿大跟欧罗国家加起来的人口这个总数，81亿的人口每天都是吃不饱的。那其中吃不饱的人口超过60%是妇女。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整个地球每年大概平均会增加400万人口是在饥饿的当中。所以我在问，到底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吗？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你是创造是最美丽的一个世界，你不但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整个人类。你不但创造了我们，也供应了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今天 整个地球落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问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你当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教导。求主继续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个供应者，你要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不是单单这样的一种生存，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求主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看见你的真实，看见你创造我们原来的用意就是要我们跟随你，要我们倚靠你，要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更好的喂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原来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创造了人类，他已经安排了怎么样帮助我们去吃。谈到吃，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今天还早，早餐假如没有吃过，我们也只等午餐了。我的稍微很快的在圣经里面翻一翻，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原来神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素食。他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大家都知道神下面一句，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没有听，所以罪的进到我们当中，以至于神用洪水去惩罚整个人类。洪水过了以后，神有另外一个安排，他说在创世纪第九章，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从吃素变成是吃肉了。那当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怎么样一回事呢？这里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可以看见他们的情况。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怎么样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他们已经打火锅了，所以享受了很多。不但这样子，原来他们还记得在民数记里面说，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也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啊。但是他们忘记当初为什么神要兴起摩西做他们的领袖，带他们离开埃及。他们说太辛苦了，他们压得我们太辛苦，我们要离开这样的一个老板。但是当他们刚刚过了红海之后，马上发现过去好吃的都没有，没有水，没有东西吃，就是在旷野那个地方怎么办？所以马上就对神埋怨。神不是说你叫我带你出来吗？你们自己去找食好了。不是，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去供应他们。请看在出埃及记十六章讲得很详细，其中一段说，神听见以色列人 的怨言，马上吩咐摩西说，到了晚上有烟囱会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香的小圆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啊，滋味如同柴蜜的薄饼。这样美好，也有肉，也有那个蔬菜，也有等于是面包那种，是从天上来的粮食。所以你看，神从创造天地一直到今天，他都在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肉体的满足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今天我们要回应或者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段经文，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蛮长的一章，原先我希望能够都把它念完，但是我觉得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只是集中在53节到59。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53到59，翻到以后我们同声诵读，帮助我们注目在这一段上面所思考的信息。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好，这一段经文其实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应当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不但在这里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常常提到这样一句话，希望我们能够得着一些东西。他这句话就在他的第一封信约翰一书第5章13节，他这很熟悉的一句，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21章都是引到每一个读者要思考这一句话。当我们听到刚才所念的一段，原来约翰也是要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单单是提到吃东西的问题，乃是要思考我们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生命。但是当你整篇第六章都读完之后，你发现当时的群众，当时跟随他的一些门徒都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稍微很快的念给大家听，就是他们都发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就离开了耶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结果。在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哪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他们去找耶稣是为了要得着一些东西，无论是要找吃的，或者是跟随他，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他们脱离当时的统治者，或者有更好的。因为耶稣不但是好像是一个好老师，在他们的眼光当中也是先知，但是当然他们也希望他是一个真正来到他们当中的弥赛亚，可以好像大卫那样子成为一个可以带领他们恢复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跟着说，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因为在之前耶稣做了两个事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两个神迹，一个是五饼二鱼，也是关于吃东西的一个故事，一个神迹。另外一个就是跟着在加利利海里面，耶稣行在海上，显明他有那个改变大自然的那个权柄，那个能力。所以他们原先以为找耶稣，后来发现在对岸他的出现了，所以他们问着，你们几时到这里来呢？那跟着众人再问很多不同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分享的，但是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做一个信徒也会常常问，怎么样可以讨神喜悦，侍奉的岗位怎么样与主每日同行才可以算是做神的功呢？可能这个要留给我们的王长老继续去探讨这样的问题。谈到我们做门徒到底应当怎么样侍奉，不过在下面跟着他们一直问了很多问题，最后的一个，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一直念从第六章的开始念，一直念到66节最后的，你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开始很多人都跟随耶稣，都在问当初的问题，但是都到了最后剩下的是多少人呢？只有12个门徒。所以很明显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回应，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好像说，老师啊，你已经教导了我们，我们是听了，可是这些话都很难明白，你要给我们考试，肯定是一个荒诞，不能够交卷，因为你教导我们没有方法，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好像这样讲，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回应离开耶稣，连跟随耶稣的一些门徒也离开了。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看其他的 反应，到底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一样。在没有看之前，我们要留意这一段故事的背景，是先从第五章去了解。原来约翰已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传道那个光景，在第四章他讲到那些跟随他的是为了看更多的神迹，他们的信心是表面的，是不健全的。所以到了第五章，耶稣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在26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耶稣要向他们表明他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位，不但可以给生命，同样他也会用审判的方法去拿回去的。那跟着他也提醒他们，在39节第五章他也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样。当时是整本都是旧约，也是从摩西开五经开始，所以当然那些跟随他的读圣经的，他们都很清楚摩西所吩咐的，他们都愿意遵守。所以到了45节，耶稣的跟他们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提醒他们，你们信靠他，你们敬佩他。但是46节非常重要，他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前面讲了原来圣经都是预表我来到你们当中，都是指明我就是赐给你有永生的那一位。假如你相信摩西的话，就一定相信我。所以有这样的背景，我们看下去的发现，原来耶稣行的那两个神迹，五饼二鱼跟在海面上行走，表明了他有那种权柄，那种大能。当然他们那些老百姓，从祖先或者是他们的家庭的老一辈都知道，摩西带领他们出红海，在旷野40年，都看了很多神迹，特别是其中一个很明显，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天上降下那个玛拿。所以他们也觉得摩西是一个他们敬佩的领袖，也是可以看见神用他彰显那个神迹。所以在这里耶稣表达了一个更重要的，比摩西更重要的一个身份，他不但可以改变大自然，不但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在第六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出来，他更是永生的源头，他就是天上降下的那个食粮，让我们吃了以后可以得着永生。所以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表面念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吃肉喝血，是人的肉人的血，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信息，这样的教导 很奇怪，也是不愿意接受。但是让我们稍微提醒自己，原来神用玛拿是有特别的意义在当中。假如你把埃及出埃及记十六章看完，再看看民数记里面他们的经历，你可以至少找到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原来满足生命的需要不单是肉体的温饱，或者是生命的需要不单是满足我们的温暖跟吃的饱。因为我记得多年来我是有机会服侍一条狗，就是我孩子从小抱回来那个 Golden Retriever， 很漂亮。但是起初我是负责去喂养它，等于是因为孩子要工作很忙，我在家里帮忙，所以每天真是有一个惯例，就是给他三杯那个狗粮一些水，就是这样他就过去了。然后就是带他去走走，他就很欢喜，摇头摆尾的，一直是这样。大概跟他一起经历过，我都忘记多少年，至少六七年。那前年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应当是九岁，他的在人的时间是九岁。那狗的生命是很清楚直线，他很满足，就是你给他吃，给他喝，给他运动，给他所谓温暖。我们还帮他盖了一个狗的房子，有地毯，所以他很舒服。那我们人怎么样？是不是有房子吃饱了就很高兴往前面走呢？大概我们都知道不会这样子。神允许以色列民在旷野挨饿的经验，是为了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依靠他。当他们只懂得埋怨的时候，神却用玛拿，用恩春去供应他们。奇怪的名字就是玛拿，以色列人当时叫 What is it? 这是什么？但是神不是这样叫，他叫就是天上赐下的粮，天上赐下的粮。以色列民说这个不知道什么，反正我们吃就是了。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个原则，怎么样去收取玛纳，在这里我都不讲了。第二个意义，玛纳不但是喂养身体的食物，神是用这样的一个食物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食粮。但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的意义，我们常常忘记。很容易我们都是对吃的、对穿的、对我们所用的物质上的供应很着重，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无论在美国、在欧洲、在 亚洲都是商业的社会，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章，都是广告，广告要你怎么买东西。你去到超级市场更困难，有些时候找不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在物质上的需要影响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天天想这个想那个，但是没有想怎么样去依靠神，怎么样去从他的话语里面喂养我们的灵魂。但是神用马拿的功课给我们一个很健康的身心灵的菜系，不但是给当时的以色列民，还给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第三个意义去看出来。神也不是当时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菜系去跟埃及地那种花样那种菜系去比较，不是吃的好不好，乃是满足他们可以继续的生存在旷野里面。我在这里稍微有一段小小的分享，就是看到一这样的报道，就是关于中国人的改变。这个是去年的报道，他说上海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说目前每天，不是目前，是去年的情况，现在可能更严重，每天可以扔掉1000吨的食物，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呢？原来中国在80年代还有那种缺粮的情况，但是现在是21世纪，是有改变有帮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总管吃，原来他们这样的一个浪费只是彰显自己那种富有那种丰富，而忘记了那些粮食是怎么来的。不但这样子，他们观察到81%的去餐馆吃的人都没有完成他们所叫的菜。那我们在北美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有一个习惯，也在很多年前也开始有所谓 doggy bag， 就是把它带回家里面留到跟着的几天去吃，但是这样的浪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在马拿这样的功课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更深一层的意义呢？所以在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里面，约翰就是描述了耶稣所提醒那个，不但是帮助当时的群众引起他对吃东西那个兴趣，耶稣是惯常用一个就地取材的一个教导方式，所以当时的群众说，哎，我记得从前我们的祖先那个马拿 那为什么你说你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呢？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刻，耶稣就很清楚向他们说明，原来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但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这生命所赐的。跟着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原来刚才所提醒的两个意义，神从旧约那个时代开始已经很清楚去带领那些老百姓，你不单是要满足你肉体的需要，更重要你要做中你的灵魂的需要，但是这个是要每天的跟随我依靠我，才可以传获到永生到永恒。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教导方法向那些门徒那些老百姓提醒他们，我就是那个永生的粮，我不但赐给你们可以满足你们的饥饿，虽然是五个饼两个鱼，你们都饱饱的还剩下很多，但是更重要，你们往前走那个天路更需要神的恩典，就是那个救赎的恩典，就是赐给你永生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至少有三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的走这条天路。当时摩西还吩咐亚伦说，你要拿一个罐子把那些玛拿存放在那个会幕里面，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个啊，就是让他们能够世世代代流传纪念他。他跟着在生命记也再次吩咐老百姓，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摩西的时代，神用玛拿的标记去苦练以色列民，同样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虽然都有了新约的启示，知道耶稣就是那位救主，也有圣灵的见证，我们是属于他的，但是我们不停在这里，我们同样要面对这种试炼，神还是要继续的苦练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是好的不好的，有恐惧的时刻或者是有悲伤的时刻，甚至我们以为神不与我们同行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面对这样的试炼，是不是愿意依靠神？这种的试炼肯定使我们不平安或者是不舒服，但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机会。因为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能够依靠神的时候，表明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就显出神的丰富更大能的时候，就可以增加我们依靠他那种信心继续的跟随主。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至少我学到的一个提醒。第二方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上了一个很活泼的一个认识他的一个功课，就是做门徒不能够像那一群只是来看看来听听表面上的跟随，就是提醒我们今天到底我们做基督徒来教会坐一坐听一听或者是参与一些侍奉，就是完成了我们信心的路程。我们有没有很谦虚受教的心去接受神的真理，活出他的真理，以至于能够每天与他同行依靠他跟随他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做他的门徒的一个要求。我们不是好像那群离开主的说这个真难听啊，也是很难接受的。最后耶稣总结了人生应当努力的方向，至少有三点。他说饥饿有两种，肉体的饥饿饥渴是靠食物跟水，但是灵魂的饥渴是靠天上来的粮，就是耶稣。肉身的食物必然朽坏，但是灵魂的食物存到永远。假如我们对永恒是饥渴的话，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永生在耶稣手里，他就是那得永生的灵食。谢谢大家。